大家晚安。
我们接续上个礼拜的这个余邪大圣，上个礼拜还没讲完的部分，那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上个礼拜的所上课的，我们从这个科判里面来看一下。那这个余邪大圣呢，是取自这个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第七章。好，那余邪大圣呢，这个分为三节第一节呢是介绍这个余邪行者跟论书那么因为为什么要先讲？因为余邪呢，为识呢，是从余邪行者，其实就是禅师他的禅观经验里面发展出来的所以这个余邪行者所以在第一节先谈到这个余邪行者。那余邪大圣主要就是无着跟四清嘛所以那么先介绍这个余邪行者那余邪行者这个部分呢，当然主要就介绍无着跟四清。好，那无着跟四清是什么时代的人呢？因为印度它是一个不重视历史的民族所以现在印度也没有佛教所以很难去推定他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但是呢，导师他非常熟悉这个佛典，那么他呢就透过华文的这个对于那余邪为识的最重要的一个典籍叫做余邪四谛论透过这部论，那这部论我们前面有讲过，它有总共有100卷嘛那么最主要的就是本地分有50卷那这个从这本地分的相关的单元里面翻到中文的这些著作大概是什么时候翻出来的，然后来推断无着四清的年代这个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一种自学方法就是透过华译圣典里面有关余邪论的，当时不可能整部翻过来是慢慢的一个部重一个几个这个里面的一部分翻出来，然后去推断那无着四清的年代那这个是因为对无着四清的年代近代学者都不太清楚，那导师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推论它。好，那大概就是知道说那这个年代呢，大概是在无着四清大概是这个300多年到四清大概是360到440年这样的年代。那再来就是说，那无着这个是余邪四谛论是从无着是从弥勒学来的。那无着怎么跟弥勒学呢？那其实从经典里面有不同的经典的记载，一个说是呢这个弥勒下来，一个是说呢无着上去这个兜率天那这种说法在我们现代人认为就是说很不可思议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呢，导师认为说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当时虽然我们现在人觉得不太可思议一个上到兜率天或是弥勒下来好像不太可思议，可是事实上导师筹过几个推论那么认为说这样的事情是有可能性的就是说这个跟弥勒学就是他下来，或者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禅观里面我们可以现见佛陀透过你念佛可以见佛所以说无着能够见弥勒菩萨，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好，那这是第二点从这个无着跟弥勒学的这种事实根据。那么再来就是论书因为余邪本来是一种修行的禅观的，可是到后来无着之后变成一个是论书的，是易学的那特别是这个那这样的一个论书，特别无着事情他们都有很多的论书那这些论是特别是无着一个重要的人物，那么他这边论书，那么他到底有哪些论书而其实这样的一个大论师，他的前后期的思想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导师就以因为弥勒这个这样的一个人物，当然他的这个他是天上人还是人间，当然是在印度也有弥勒这样的一位这个仁者那么无着因为弥勒自己本身没有写，所以呢就以无着的早期著作当做弥勒论，那无着的晚期著作当做无着的自己的著作 哈、哦，然后呢，四亲呢也有对无着的著作加以注释解释的，好、哦，然后呢，归纳整理出，好、哦，从经论里面，从我们的藏经里面归纳整理出，那他们各有什么样的著作？好、哦，这三位这个瑜伽这个学派的大德各有哪些重要的著作？因为思想都是从著作里面，整理出来的，思想都是从著作里面这个、发展出来的哈、哦，所以他们的著作到底有哪些？好、哦，这是第一节的重点。那第二节的重点呢？瑜伽新派在印度整个历史可以说是一个大圣，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好、哦。那么它跟中观是对立的，好，两个重要的学派。那这两个重要的学派对当时的大乘思想是有一些看法的。好，那这个为什么会提出一些看法？当然，面对当时有一些偏差，所以会提出看法。比如说，对于空义的误解，好，认为空就是没有。好，还有呢，对于如来藏的说法，好，其实。照历史的发展呢、啊，其实，我们中观之后接着唯识，其实，在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啊，在这个之前，导师有一篇好像第五章吧，是写后期大圣，好，后期大圣，那这个后期大圣就是我们下一堂课要讲的哈，这个后期大圣，那后期大圣佛法其实是什么？是先有经典，再有论点，那论点是什么？就是瑜伽跟什么？跟增长唯心论，好，瑜伽论跟增长唯心论，这是大圣的论点。那大圣的经典呢，主要就是如来藏思想的经典。好，所以呢，你看这是什么？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第五章。那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先讲第五章呢？因为它主要是讲如来藏思想。好，那么增长就是如来藏思想。那我觉得好像有点隔太久了哈，所以我就先上瑜伽。好，其实如果按照时间先后，应该要先上后期大圣，就是大圣经典。好，后期大圣的经典就是什么？以如来藏思想为主的经典。好，那这个我们下堂课就可以上了。好，那如来藏为主的经典，那么这里好，因为如来藏经典先出来，好，所以呢，瑜伽唯识呢也对的这个如来藏说有一番解说，因为如来藏说到底在。我说的佛法的解脱道来讲，它有点像神那样子的一种思想在，哈，又像真我那样的思想在，是跟佛法所说的无我是不太相应的，哈，所以面对这个后期大圣有如来藏说，那么瑜伽唯识也提出，哈，一些看法，比如说无着事情就比较包容的，好，可是呢，事情以后呢，就对如来藏说就有点的 no touch。不再谈，哈，这是增长大圣对于这个如来藏思想的一个解说。再来就是面对时代，还有一个什么异行道，哈，所谓的念佛法门，哈，还有一个秘密圣，哈的这种趋势嘛。那么瑜伽唯识也提出了所谓的别时欲去来适应信行的方便。好，另外念佛往生净土是一种别时意趣，这个别时意趣哈，可是在这边没有解释，在导师的其他的地方解释说，所谓别时意趣，念佛往生净土的别时意趣，就是说不是当生往生净土，而是来生，因为积聚的这个善根，所以来生可以往生净土。好，来生才可以往生净土。好，这个是别时意趣。那还有对着秘密大圣的以欲离欲的这些秘法啦，那么。提出了转变秘密，就是什么要做什么适当的解说，而不能一文解义。好，比如说二二数对这样的一个说法，应该是什么止观双运，好，止观双修，好，这个二二数会，好，而不是指男女的这种淫欲，而是指止观双修，就是一个给他以正面的一种解释。好，那这是瑜伽学派的一个对整个佛法慢慢偏向的一种指证。好，那也算是对佛教的一个贡献。好，那么第三节就要提到什么呢？瑜伽行派的主要教义。好，那瑜伽行派我们刚刚讲到无着、四亲、弥勒都有一些论书。好，但是在这么多论书里面呢，导师提出了无着的色大乘论为代表。好，以色他成论为代表，那色他成论 他到底在讲什么？那这边呢，啊，启示四大神论呢，我自己也还没有详细读过。那么明年度呢，那个台北佛青会，好，那么有打算要讲这部好四大神论，也预计呢，两个礼拜一次呢，要用两年的时间，好，一次两小时的话，要用两年的时间，好讲完。对，明年哈，那瑜伽师，可以说在这么多大瑜伽大圣论典里面，那么导师特别提色他神论来作为代表，啊，作为代表这个瑜伽思想的代表。好，那既然说瑜伽思想，那就看到说，哎，那这部论里面的重点是什么？这部论里面重点有三个，好，有三个。那有三个呢？其中第一个，好，讲的是什么？讲缘起。第二个讲缘所生法相。那第三个呢？第三个讲什么？讲的是所谓的佛国净土，好，佛跟佛土的圆满，以及什么菩萨大行。那这个佛净土的圆满，透过菩萨大行就能够得到佛土的圆满，这个可以说是大圣经典都这样说的，好，所以没什么特别。那比较特别的就是，哎，他提到的缘起跟缘所生法相，好，这个缘所生法相好像是以前没提过的。那至于缘起，哎，缘起小乘佛法、声闻佛法也讲过啊，好，但是它的缘起有什么不一样呢？好，那这边提到说，好，这边提到呢，这个色大神论讲到缘起呢，那提到了什么？有两种缘起，好，有两种，一种叫做爱非，这个分别爱非爱缘起，就是业感缘起。那业感缘起就是烦恼造业受报嘛，好，这是二缘起一样，这个是所谓声闻佛法所有的。那另外比较特别的是讲到什么？所谓的这个分别自性缘起，好，比较特别是讲到的缘起，讲到一个分别自性缘起，好，那分别自性缘起就是阿赖耶缘起，好，那就在缘起的这个范围呢，它跟这个所谓的解脱道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谈到一个什么分别自性缘起，分别自性缘起也就是赖耶缘起。好，那这个是这个以前声闻佛法所没有的，好，所以对于这个部分呢，就特别在讲解说一下。那所谓的赖耶缘起，为什么会有赖耶缘起这样的一个思想？其实是慢慢从部派的什么种子说，经部的种子说，还有呢细心识，所谓细心识就是潜意识。好，因为我们对于这个生死轮回，好，那么佛陀提出这个六识之外呢，那部派发现说应该六识之外还有更为细的意识，那这个就是细意识，也就是一般我们白话叫潜意识。那金部呢提出了种子说，好，我们这个种子呢，这个就有种子呢会产生现行，好，这个种子说，这个叶呢就像种子，好，撒了一个造了一个叶就像种子啊，它将来呢会开花结果，好，那这个叶种呢就像种子一样，好，那么种子说，那么又有这个部派里面又有这个细心说，后来这两个就结合了，好，这两个是在大概西元二世纪的时候呢，那这两个这个种子说跟细心说就结合了，好，啊，结合了之后呢，所以这个唯识呢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好，从经部的思想。种子细心说呢，那慢慢发展出这个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呢就是潜意识，那里面呢有很多的种子啊，种子会生现行，好，那眼识种子生眼识的现行，那这个叫自性，好，这个叫做分别自性缘起，好，那这个是跟部派声闻佛法不太一样的地方，好，那就是赖耶缘起呢，就是种子在细心识里面，那也就是阿赖耶识里面含藏很多的种子。好，那既然含藏种子，阿赖耶识是杂染的，那我们怎么可能怎么样？我们怎么可能修行成佛呢？好，哦，所以进一步呢提到了所谓的这个无漏种子。好，哦，那么它是清净的，哦，它是善的，那么它在哪里？它也在阿赖耶识里面。可是阿赖耶识是杂染的啊，那么就是无漏种子呢？他从哪里来呢？他从什么正法闻熏习，就是我们听闻正法， 那么就产生了无漏种子，好，法界等流的无漏种子，好，那么它也是爱来也是种里面，可是它实际上是属于法身，好，那么慢慢的我们因为正法文熏习越来越清净了，好，那么就最后呢转染成净，好，那这个是阿赖耶识缘起的一个这个好、哦、这个为什么会转凡成圣的一个原因哈、哦、就是有这个无漏种子。好，那这是上礼拜我们所说的部分，那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要讲这个第二个部分哦，这个所谓的色大乘论的第二个重点，那就是缘所生法相。好，缘所生法相，好，第一个重点是缘起，那他还提到了分别自性缘起，就是阿赖耶缘起。第二个重点叫做缘所生法相。好，所以缘所生法，好，这边就是说缘以生法。好，那么在阿含经里面他说呢，是跟缘起法对说，也就是缘起法它是因，好，就是因性，那缘生法呢算是依因缘而起的果法。好，那这个是就阿含经来说，那现在如果就唯识学来说呢，缘起它偏重在哈，像我们的前面一个第一个单元讲，缘起它偏重在什么，阿赖耶识含藏种子，而这个缘所生法相呢，它偏重在所谓的转世。好，那这个是先说明一下缘所生法相到底跟缘起有什么不一样。好，那我们还没有读色大乘论，可是呢在这个地方导师就帮我们把整个色大乘论的一个重点啊提纲挈领的。好，那么缘所生法相偏重在所谓的转世，那这边呢缘所生法相有几个重点。好，首先提到了依三相成立为识，那么也阐明了三相，这个三相啊成立为识，也依三相啊也阐明了什么为识的观行。好，这个观行就是修观的次第。好，这个三相是什么。好，缘所生法相主要在说明呢三相。好，说我们说缘所分的最第二个重点是，第一个是缘起，第二个是缘所。那缘所生法相的重点在说明三相，也就是三种自性。哪三种呢？就是遍计所知自性、依他起跟缘成实自性。好，缘所生法相的重点在说明三相、三自性，就是这个唯识常谈的遍计所知、依他起跟缘成实这三相、三自性。那再来，这三个有什么样的关系？好，这三个自性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好，这里说依他起是在中间，好，以依他起为一，好，那么起遍计所执相，好，依他起为起，能够起遍计所执相。好，但相反的，如果在依他起呢，在这个依他起呢离了遍计所执，那就成为缘成实。好，就是依他起借在中间，好，然后往杂染就变成遍计所执，好，那离开杂染往清就变成清净的缘成实。好，所以这三项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好，缘成实法相在讲三项，那这三项第二段就讲这三项有什么样的关系。好，依他起在中间，那往杂染就是遍计所执，那转染为净就是缘成实。好，这是这第一个第二段讲到这三个的关系，所以这三个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如果不能够了解唯识所现，好，因为一下集主要在讲唯识所现，如果不能了解唯识所现，而以为心外有境，好，心是能见，这个见相，这边唯识堂讲见，能见的是心事啊，外境是所见的相。好，这个见相是唯识常讲的哈，能见的是心事啊，所见的对象叫做境，也就是说相，好，所以见相。好，那唯识讲，于且讲唯识所现。好，那如果不能够了解唯识所现，那么就以为呢 好，为识所限的话，外境都是心识现。但是我不能讲了解为识所限，那就会以为心外有境，这个境是实在的。好，也就是呢，相在见外，那就会成为什么片计所执相。好，不了解为识就会变这样。好，但是呢，学佛好，然后因为有正知见，好，正知的见相都是。为识所限嘛，为识所限就是以识为自性，所以就能够知道呢，就不会 就这样，就不会跟刚刚一样，好，就不会执着外境是有，因为外境是心所限的嘛，心是所限的，它是不实在的，好，不是真实的有，好，就不会执着外境是真实的有，那么就呢，就怎么样，这个外境就是片计所执，那片计所执相就怎么样空了，因为外境不是真实有的。好，所以它是什么？它是空的，它是空的。好，那既然外境不是真实有，那没有离心的境，外境没有了。好，那境是心识所变现的，那境没有了，那么怎样？也就没有离境的心，境没有，那这个心识主要能够照境啊，好。能够这个渐进啊，进没有了，这个心识这样就没有了。好，那心识没有就这样，心识就是什么？就是依他起识，心识就是依他起识，依他起识的相也就不会有，不起就没有了。好，所以进跟识，好，进没有了，识也没有，都没有了，那就能够嘛证入圆成实相。就能够证入圆成实相。好，所以唯识学说法相，好，唯识学又叫做法相宗，对不对？唯识学又叫做法相宗。好，那这个法相啊，这个法相就是什么？就是三相。好，所以三相是唯识的，唯识是讲三相的。好，依唯识的重点，好，依唯识学的就是法相、唯识、唯识什么？好，法相就是讲三相，好，圆成是片计所执跟依他起。好，那三相是讲唯识，啊，唯识是三相的。好，那这个是唯识的一个重点，就是唯识在讲三相。好，境是空，啊，哎，境没有的话，心也是空。好。那么心境都没有，就能够证入圆成实，就能够证入圆成实。好，所以再重复的一下，一切都是什么？虚妄事所现，好，都是妄事所现。那么事是世俗有的，好，是存在的，不能说好，不能说是无哦，不能说没有，好，事是有的，好。境是有的，事是有的，哈，不能说无。那么观一切为事所现，哈，如果是一切都是为事所现，那这个片计所执相就是境，哈，就是心外的境就是空，心外境就是空，哈。所以为事的观行是怎样？先透过依他起事，事是有，好，来观片计所执境是空，啊，有这样的一个次第。好，先观事有能观的心，好，再有所观的境，好，那境是空的，好，那么就反观到呢，没有境，那就没有能观的心，好，境是空就没有能观的心，好，所以事也没有了，那么这样子呢，事也没有，境也没有，都没有，那就证入圆成实相，好，所以三相是唯识，依三相。而阐明唯识的观行，好，那这在这边主要一个重点就是，唯识就是讲三相，好，那三相也就在说明唯识，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但是呢，下面一个重点，好，唯识就是讲三相，法相就是讲唯识，唯识就是讲三相，好，这是一个唯识很重要的重点。但是呢，好，这是根据色大人成论来讲的一个唯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但是呢。好，这里提到唯识三十论谁写的啊？谁写？世亲。好， 我们知道唯识三十论是世亲晚年的著作，那我们来看看唯识三十论总共呢有三十个颂，三十论就是有三十个颂。那三十个颂是怎么分配的？他说呢，首先说转变的事有十六计，转变的事有十六计。说唯识与三相啊，这个是唯识的重点啊，对不对？哈、哦，只有几计啊？九计。那说行政的只有五计。好、哦，那唯识这个唯识与三相可以说是观行，好、哦，透过这个才能够达到什么行政？好、哦，那唯识三十颂它的比例是这样子的，好、哦，重点反而在这个转世转变的事，转变的事，转世。转世就是，转变的事是不是涅槃啊？好，那你看这样的一个比例，好，三十栋是这样，那这是世亲造的。好，那么在中国，好，依这个唯识而集大成的叫做成唯识论，好，玄奘所说的成唯识论，那它的内容呢，广明转变的事，好，也是第一个把重点放在这个第一个单元，占了多少？全论的。十卷的什么六卷半，就一半以上，一半以上。好、哦，就是呢，无论三十颂，无论成唯识论，在转变的事这个部分都占了一半以上。好、哦，所以下面他讲了这句话，所以后代的唯识学者对于三相与唯识及三相的原则，不免怎么样？渐渐模糊了。好、哦，唯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三相唯识，唯识主要在讲三相。可是呢，我们从成唯识论，从唯识三十论可以看出，哎，这个的重点其实呢，占不到一半，是不是？占不到一半。好、哦，所以这里才会讲说，后代的唯识学者，好、哦，从世亲开始，对于三相唯识。好，因为四大人论是无着造的，哈，所以对三相唯识、唯识及三相这样的原则，不免怎么样，渐渐模糊了，好，不免渐渐模糊。好，这是这个第一个，好，这个有关于那个圆所生法相哈，在第二个唯识嘛哈，唯识，那唯识所谓唯识是什么？就是外境非识，一些唯识就是都是心识，识就是心识。那既然一切法都是嘛心识所变现，那既然都是心识所变现，那言下之意就是什么？外境不实在，好，就是外境不实在。那这边呢，我加一个这边注释啊，就提到说，其实啊。说唯识这样的事情，一切都心识所变现。其实这个是什么？这是禅观，这是禅观的境界。可是呢，哈、哦，唯识所现，这实在是在你在修定的时候那个所现起来的哦。你看到三个大谛，那是禅观的境界。可是呢，唯识学者把这种禅观的境界推到什么？日常生活中，认为日常生活一切都是唯识所现。啊，其实这有问题。好，那下面就在说明哈。好，这个先标题看一下哈，这标题也是我把它整理出来哈，把它定的标题哈。佛法以离恶行善转迷起悟为宗旨，离恶行善就是止恶行善。好，那透过止恶行善之后呢，好，那有了清净的戒行，止恶行善就是戒，有了戒行之后，你再修定。在修慧是不是就可以怎么样转迷起悟咯，对不对？有定有慧就可以断烦恼，然后呢去无明，然后就可以证真理，就是起悟、哦、所以呢好、哦、佛法以止恶行善然后转迷起悟为宗旨，其实这个就是什么戒定慧，是不是？就是戒定慧、哦、所以呢佛法是以这个以修戒定慧为宗旨，所以如果说 如说一切以心思为主导，心思为主导，因为吧，就以我们来讲，我们是人身跟心的和合，对不对？我是一个身心的和合，那么以心身跟心这里面呢、啊，是不是心比较重要？是心比较重要，好、哦，所以以佛法来讲，好、哦，要修戒定慧，那么以心事为主导，这个是教界所公认的，好、哦，就是声闻佛法也是这么讲，好、哦，所以呢，好、哦，这是一切以心事为主导，好、哦，以心事为主导，那但是呢，如果说三界为心，万法为事，那这就是变成了后期大圣所不共的。这句话注意一下哈。我请问，三界为心，万法为事，这个其实就是一样的意思，好，就是一切都是心事所变现，为心为事都是心事，都是讲心事所变现。好，那么一切都是心事所变现，跟一切以心事为主导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一样。一样啊，先分清楚一下，三界为心，万法为事，跟一切以心事为主导一样不一样？怎样不一样？三界为心，万法为事，就是一切都是心事所变现。可是，一切以心事为主导的话，不是一切以心事为主导的话，就是说心事领导者其实还会受身的影响，因为以我们来讲，我们是身跟心的和嘛。好，心是有主导作用，但是身也不是都没有作用，也会比如说身体不好，你要怎么样快乐起来，其实也不太容易。好，就是身也会有影响。好，所以身跟心是相依存的。好，以有情众生来讲，身心是互相依存的。在这个身心互相依存的当中，心的主导力比较大，可能它在50%以上。好，那这个可能是占个30%。好，这个可能占了70%、60%，好，就是心的作用占百分比比较高。可是如果一切以三界为心，万法为事的话，这个基本上心是占100%，所以这不太一样。好，所以以佛法来讲，是身心的话是心为主导，这是教界所公认的，好，就是声闻佛法、小乘佛法都承认。但是如果三界为心，万法为事的话，这个变成了后期大圣所不共，不共就是只有他有，只有后期大圣才有这种说法。好，那初期大圣甚至于呢声闻小圣都不讲这样子，所以不共就是说这个三界为心，万法为事只是后期大圣所特有的。好，那么三界为心，万法为事呢，这个是后期大圣所特有，与初期大圣讲什么？初期大圣讲什么？一切皆空，好、哦，成为大圣的两觉。好、哦，初期大圣讲一切皆空，然后后期大圣讲什么？万法为事，万法为心，万法为心，这样子。好、哦，这个是初期跟后期的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好，下一段。那唯心唯事的思想，其实它是从愚且者。好，定慧的修持经验而来。为什么会一切都是唯心？这是这种禅观经验。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念佛法门会念到呢佛现前跟你说法，对不对？啊，佛的现前是因为你的禅观而现起的。好，所以呢佛之所以现前是什么？愚学者定慧修持的经验而来。好，所以解释密经卷三说为事所现，好，那是说明三摩地的境界，三摩地就是禅定，好，定的境界，好，是三解释密经是为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好，那他说呢为事所现，好，在讲为事所现的时候说明这个是禅定的境界。好，然后呢说到一般人心，好，一般人心所行影像也是为事，那也就是说为事所现它是定中的境界，然后把它推到什么一般人的这个影像也都是为事所现，也都是为事。 好，那么这个呢跟波州三昧经所说的啊，知道佛是自心作，好，然后再说进一步说到什么三界唯心，好，其实是相同的。我们波州三昧经有上过嘛，哈，波州三昧经没有吗？好，还是专题讲经讲的哈，好，就是这个你念佛专注的意念佛的时候，佛会现前，佛会现前哈，那现前跟你说法，那说法跟你说法的时候呢，就知道哎，佛是嘛，我自心所现的。好，那既然佛都是我自心所现的，所以呢，进一步推，这是用推到三界都是什么？三个大地都是什么？自心所现，所以三界唯心。那这个是解释密经说，好，这个是把本来是禅观的境界，把后来往外推到一切都是唯识唯心所现。好，可是呢，这种禅观的经验其实不是一般人的。好，你说你可以念佛看到念到这个佛像现前，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哈，所以不是一般人所知。好，那这样既然不是一般人所知，那怎么可以让人信受说那都是唯识所现呢？好，所以你要说啊，跟一个没有学佛的人讲，好说啊，一切都是唯心所现，这个人就没有啊，我想要哎一个好吃的东西在前面，可是就没出来啊，怎么可能是唯识所现呢？对不对？哈、哦，所以一般人没有这种禅观经验，你就会觉得我无法相信啊。好、哦，我说要一个什么丰富的餐点，可是没有啊，对不对？所以一般人怎么能信受呢？哈、哦，那对一般人没有信受呢这样的事情呢？那《阿毗达摩大圣经》好，这也是一部很有名的经典，后面会提到哈。那么在定慧的修持经验之外呢，又多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很容易让一般人能够信服的，那就是好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呢，就像人呢、啊、看到水啊、哦，水可以止渴，可是鱼看到水是什么？是它的住宅，对不对？那鬼看到水会变成像火，好，那天人看到水是什么？七宝庄严。好，就是从这边可以看到不同的友情，那所见是不一样的，可见呢、啊、是吧，唯心所现。他用这样的例子，那这样的例子一般人很容易信受。好，一般人很容易信受啊，其实这是业力的关系。好，那这个例子一般人很容易信受，你说一切都是唯心所现，这一般人不无法信受。可是呢，阿毗达摩大圣举了这个例子，哎，这个例子还蛮容易的啊。其实这个例子是什么？业力的关系，哈。好，那么依为瑜伽行而引出的，哈，透过瑜伽行就是禅观行嘛，哈，引出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那么在瑜伽行者是一种修验所得，好，用定境的显现嘛，哈。但是我们刚刚讲过。身若万象，说一切都唯识所现，那到底一般人不容易信解。哦，我肚子饿了，我要化现出一个丰富的餐点，没办法。好、哦，所以一般人不容易信解。那因为一般人不容易信解，所以呢，世亲在造唯识二十论。我们知道世亲造了一个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二十论，一个三十论。那世亲造唯识二十论的时候，二十论以及陈那，好、哦、做的这个观所缘。论，好，都在破斥什么外境实有的这种世俗所见。世俗所见就认为凡夫世俗觉，就是凡夫所见外境都是非常真实的。好，凡夫认为外境都很真实的，可是世亲陈那作论来破斥外境非实，道理不存在啊，外境非实来反证什么唯识所现可信。好，但是导师认为呢，这样子的一种论证呢、啊，其实是近于什么一般的唯心哲学，这是一种哲学，并不是实际的东西。一般人就是你怎么能唯识所现？不可能嘛！我肚子饿了，我要换现一个丰富的大餐，没有啊！好、哦，所以你叫一般人是怎么相信唯识所现？好、哦，所以这些那但是这两位这些大德哦来论证 哈，外境非实，唯识所缘，可是这变成一种哲学去了，不实际。好，好，这个导师很客观的这样的一个对唯识的唯识学派的一个评论哈。好，那么再来第三个重点是提到说，虚妄分别是唯一。好，在那这个唯识学派有所谓的一能变跟三能变的问题。好，一能变跟三能变的问题。首先，我们知道，中国有几位这个易经大德，其中真谛是一位，有四位易经大德。好，那真谛其中一位哈，他翻译了《色大乘论》《释论》。好，《色大乘论》是应该是释清所做的哈，《释论》哈，他翻译哈，翻译所传的唯识学说，唯识说呢，被称为一能变，哈，一能变，一事能变哈。可是玄奘他广义这一系的经论论点，哈，这个好，那么以成为释论为主，被称为三类事能变。好，那这两系呢，一个是真谛，一个是玄奘义的，在我国产生很多的争论。那导师也曾经参加过这个唯识的争论。好，后来他发觉了，其实啊，这两个其实是因为他所根据的经论不同，思想的着重不同所造成的。好，所以到底是一人变还是三人变，其实是根据所经论思想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好，那好，那下面就分别来说。首先提到一人变，一人变叫做种子四变，那这是无着的唯识思想。一人变，好，一人变是无着的唯识思想。好，那我们来看无着是怎么样谈一能变呢？哈，我们知道无着它的一个很重要就是色大乘论嘛，哈，就是我们现在谈这个。哈，那无着色大乘论说，依阿赖耶识为种子而生起的一切都是事，啊，从心识所变现的一切都是事。那他把这个一切呢，哈，一切类别一切法为十一种事。好，把心识所变现的一切呢分为十一种。好，十一种事。那这十一种呢，我们这边有列出来哈。那其中可分为两组，一组是前五个，好，那另外就六个。好，他说上五种事，就前五个呢，是指有情的一切。好，生者受者是，好，这个是指有情身心，有情身心。那其他的六个呢，只是在这个有情身心上起差别的安立。好，那大概了解一下，就是他把一切法分为十一种，那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指有情，好，另外一个是依这个这个有情身心所安立的，好，其他个。好，那依色大乘论来讲，缘起是什么？色持种子的阿赖耶识。好，那缘所生法相就是什么？讲转世，好，是转世的怎么有见有相，好，转世就是见分跟相分，有见有相。好，那一切为事有两个意义，好，两层的意思，一个是呢，以阿赖耶识种子而现起的一切法，阿赖耶识有种所现起的一切法，那一切都是以事为性，好，所以叫事，所以。色论分为十一种事。好，那这是依缘起的因果关系说的。好，第二种，在现起的一切法中又分为什么？见识跟相识，见相，好，能见跟所见的相。好，这个见识跟相识 又叫做四意影像跟分别影像。好，所以七识等是见，七识等，哈，就是六识再加上这个哈第七个的七识，哈，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到这个八识，哈，所以识哈等啊是见，那见呢，啊，又是什么分别影响？那见所对的尘， 六尘等一切法是相，那相又叫做呢四意影像。好，那么让人信解为是，主要是在能所，能所就是相不离见，相依见起的认识论上的一个道理。好，所以为是是见跟相，好是为是，所以让人了解信受为是，是其实它是一种认识论，好是一种认识论，是一种认识论的一个立场。好，那么色大圣论跟大圣庄严论跟色大圣论都是从总是而现为能取所取的，好见与相，那一切依种子事而显现，成为一事能变的为事，那这是无着的为事说，就是一能变无着的为事说。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三能变。哈，三能变告一个段落哈，会比较完整，我看一下哈。哦，三能变哈。好，三能变呢，好，色识种子的阿赖耶识也有识的怎么样，好，这个阿赖耶识也有他的什么能认识的跟所认识的。好，唯识一直在讲能所，好，能认识的识跟所认识所取的境。好，那么这个瑜伽师地论就讲说呢，有四种业哈，为了成立阿赖耶呢，提出了四类的了别作用。好，这个四类在这边哈，有什么这个什么是了别气界、了别一界、了别我界、了别境界哈，四种了别作用。为了成立阿赖耶识，提出四种了别，这不是一世所能了别的。这四种哈，气界、气业、三合大地、哈一业、我境，那这个是。这个呢不是一个事能够了别的，而是同时有多事聚起所了别，同时不是一事哈，一个同时有多事一起哈产生了别的。好，那么在瑜伽师地论就有提到哈，他说略说阿赖耶识由于二种所缘境转，一有了别内执受，好，了别内执，二有了别外分别器是坚固，了别内执受者未能了别片计所执自心妄执习气，好，即诸色根所依处，好，了别内执受有什么样，了别片计所执自性习气根啊，诸色根所依处。阿赖耶识缘尽为系，事聪慧者亦难了之，亦难了。好，那这个就是说，阿赖耶识他非常的哈，这个是经文。好，那下面就解释哈，阿赖耶识他称为事，当然有他所认识的。了别所缘，只是他非常的微细，哈，深浅微细，所以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觉了的。事聪慧者亦难了，就是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觉了。好，觉了就是觉察的意思。阿赖耶识所以了别的，哈，所了别的是自体以外，就是气世间，哈，还有呢，自体内呢就是习气，哈，还有呢有色根深。根所依处，好，那这个是经文的解释哈。那解生密经呢，好，那这个是瑜伽师地论说的，而解生密经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唯识的典籍，它在说明有情生分最初生时，好，有情好刚开始最早生的时候嘛，最开始的时候呢并没有提到气世间，但是有提到呢，这个直受名言熏细论习气。好， 那么在阿赖耶识执受的了别中有种子，可见这是众阿赖耶识现行的。阿赖耶识跟前七识同样的是现行识，好，那就阿赖耶识与七识转一样，应有自信、所依、所缘、住伴、作业等。好，那世亲所造的唯识三十颂，就是根据解释密经，好，还有抉择分、辩中论、辩论等，好，是继承弥勒唯识说，重于阿赖耶识种子，是更重于阿赖耶识的现行识，义理相通而说明未免差别。好，所以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大圣不共的唯识说，好，可以说一个一能变，一个三能变，一个是以无着为主，一个是以四清为主的，好，所以可以说是有不同的派别，不同派别。但是呢，不同中怎么样？有同是怎么样？同样都是这样，虽然有不同派，但是同样都是一虚妄分别是为一子，都是以阿赖耶识哦为一子的，这是同的。好，那虚妄分别的根本就是阿赖耶识，它是妄识，它是杂染的，好，它是刹那生灭的，好，它是色识种子的，好，它像瀑流一样，好，这个都是好共通的。所以呢，虽然有不同的这个无着四心思想不太一样，但是以虚妄结论就是以虚妄分别色识种子为一，好，然后依此而现起一切，好，所以一切为四现，好，那这是缘起的从因生果，那生起的一切这个尽又不离事，尽依事起，一切为四现。好，是缘所生的，是一心有尽的。好，所以虽然有两系，但是都是虚妄分别是唯一的唯识说。好，所以呢，这一系导师又称为什么？虚妄唯识论。好，其实他，比如说像这个太虚大师，他就把它定成什么法相中。好，那应顺老师把唯识称为虚妄唯识论，那他为什么把唯识称为虚妄唯识论的理由？好，就是他都以什么以这个啊、哦、这个虚妄唯就是这个阿赖耶识为一子。好，所以最后结论一下哈，纵观一切行派，哈，他是以众生的生死事为出发点。好，要探讨这个生死轮回解脱的事情，那依此说迷妄，这个生死，那转迷染而成清净解脱，好，就是如何转染成净，依缘起成立一切，多少还呢？可以说他还是一直站在缘起的立场，哈，就是瑜伽行派，他一直站在缘起的立场。那么就这一点，站在缘起的立场来说一切，这一点可以说保持的什么？佛法的特色，这个佛法就是什么？声闻佛法的特色，好，因为他保持声闻佛法的特色，所以他呢特别重视正常道的什么正法文熏习，如日思维。好，那因为我们这声闻佛法，他重视什么？是欲留之啊，对不对？是欲留之什么？清净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好，所以唯识行派也非常重视什么？好，这个正常道的多闻熏习，如理思维，它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无漏种子的因，哈、哦。那么可以说这个是跟这个声闻学派哈、哦，是很一样的。虽然发展流行于后期大圣时代，哈、哦，慢慢倾向于唯心论，哈、哦，而没有落入，但是呢，哈、哦，没有落入偏重信仰与神秘的佛教，好、哦、像如来藏说。就慢慢的这样走向偏重信仰神秘这个方向去了。好，但是唯识呢，他可以说保有这个佛法的特色，重缘起。好，好，所以虽然有一点像唯心唯识其实是很像的，但是呢没有往那个方向去。好，这是导师能够从这么浩瀚的藏经里面哈去归纳整理出这些学派思想的来龙去脉。看出他的同意，好，啊，非常不简单的，哈，好，那时间关系，我们稍微休息一下。